假面真凶。2002年在河南修武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命案。这起命案之所以离奇，不是因为警察找不到指纹 DNA 之类的线索，而是因为警方在案发现场把所有线索都找齐了，但在案发地附近依旧找不到凶手的踪迹。这个狡猾的凶手让当地警方耗时3年零9个月才将其抓获。在抓获凶手的当天，凶手还大言不惭：你们抓到了一条大鱼。2002年2月2日，河南省修武县的一个家庭旅馆中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案。死者是这个家庭旅馆的老板，死于头部钝器打击。据警方调查，死者死亡时处于熟睡状态，他这一觉就再也没有醒来。死者死后，凶手没有逃跑，而是去强奸了当时在家帮忙干活的死者女儿，然后将其捆绑在屋内。最后走之前，凶手还撕下了写有自己身份信息的登记记录表，心思缜密，给警方带来很大麻烦。警方通过被撕下记录表的下一页上留下的痕迹，还原了当时上面的字迹。经过询问和调查，把怀疑基本锁定在了当天唯一一个住户，神秘消失的杨继成。随后警方再对现场再一次进行搜查，找到了留在喝水杯子上唯一一个可能是凶手的指纹，以及凶手在床边留下的体液，成功提取了凶手的 DNA。 奇怪的是，凶手的 DNA 却和杨继成这个名字找不到任何联系，而且在当时并不完善的信息库中也找不到匹配项目。目前能知道的信息只是凶手是一个中年男子，腿部有些残疾，但这些信息并不能锁定真凶，调查再一次陷入了僵局。直到两年后，在距离修武县40多公里的新乡市又发生一起命案，死者是一个中年妇女，头部遭钝器打击致死。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警方经过比对，发现这起案件和之前韩宝安案手法几乎一模一样。警方经过调查，基本锁定了嫌疑人，就是与死者共同租住在此的舍友王敏欣。这个王敏欣身高体型都和上一案的嫌疑人相仿，而且案发期间还去过一趟修武县。最关键的，根据目击者形容，王敏欣腿部也存在残疾。于是警方找到了王敏欣的妻子和儿子，提取了他儿子的 DNA 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这个儿子的 DNA 与凶手留下的 DNA 毫无相关联，线索又断了。又过了一年多的时间，警方依然没有放弃，只要案子还没破，他们的工作就不会停下来。忽然有一天，负责比对当年案件凶手指纹的技术人员发现一个有新录入档案的嫌疑人指纹与韩宝安案件嫌疑的指纹极其相似。经过细致的比对，发现两个指纹确定为同一人所有，而且受害人也通过辨认确认了就是这个人当年的凶手。这个指纹的主人叫徐秀杰，在许昌因为偷自行车而拘留5天，这个消息让修武警方精神为之一振，他们连夜赶往许昌找出这个徐秀杰。警方了解到，当时这个人被抓进看守所的时候，里面关着的其他两个人都是觉得这个人很危险，不敢惹他。徐秀杰还告诉这两个人，以后出去了可以去一个旅社找他。结果这俩人都害怕他，觉得他很危险，就没有去找他。当警方赶到旅社的时候，徐秀杰已经在10天前离开了，但他确实在近期经常入住这个旅社。根据老板的叙述，警方找到了徐秀杰的家里，发现这个人根本就不是那个腿瘸的杀人犯，他的身份证已经丢失很长时间了。这一次虽然还是没有抓到凶手，但警方判断，这个真凶既然还约定别人去找他，那他就一定没有离开这里太远。于是警方直接印了30万份通缉令，贴遍了全城，一张大网就此撒开，等待着鱼儿的上钩。皇天不负苦心，终于有目击者通知警方，他发现了凶手的踪迹。经过警方的仔细排查和及时出击，这个逃亡了3年多并多次作案的凶手终于落网了。凶手真名叫赵胜利，之前的杨继成、王敏欣、徐秀杰都只是他的假面，他就靠着这些假面一次次的躲避着追凶。他犯了最少2起强奸杀人大案， 最后却因为偷自行车而露出破绽，被警方抓获。也不知道该说他聪明还是愚蠢了。从小就以恶闻名的他，一生基本上就是各种可怕的犯罪历史，实在是令人发指。如果不是修武警方各部人员坚持不懈的排查和搜索，如果不是警方对大方向的正确把握，可能这份浓郁的罪恶，这抹人性的黑暗，最终还会让更多人成为受害者。